SBS 电台推出全新普通话播客解读澳洲 Australia Explained， 在这里你可以轻松欢快地了解有关澳洲的有趣知识。
我叫君之沈，然后朋友们都叫我卡尔，今年35岁，然后来到澳洲3年零2个月，在阿德莱德。我来的时候是申请了汽修，因为我以前是在国内做汽车工程师，但是呢，可能因为年龄原因或者说盗读啊什么的，就给我拒签了，然后我就重新申请。
那这次邀请您来呢，也是看到您分享了一段挺不一样的经历哈。我看到您当时起的标题是说中专生重新读本科哈。哎，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想法呢？
对，我是没上过高中，我其实在网上很难能遇到中专毕业的人。但实际上，在现实生活中，有一半的学生是上不了高中的，但是这一半在这个网络世界似乎就销声匿迹了。以前我是比较自卑这个学历，因为在环境之下，别人就会潜意识中就会觉得你连高中都上不了，你能力一定就很差，就会难免会受到歧视。所以以前我也比较自卑，所以我就去外地读了中专。那中专其实确实也学不到什么东西，他给你在学校待了1年半以后，就把你送到工厂，真正的打螺丝，每天10个小时、11个小时，然后打1年半，拿非常少的工资，几百块钱一个月，后来可能1000多吧，非常苦的活。大概就17岁左右我就去工厂打工了，后来经济发展还不错，那个公司发展的也不错。所以在我毕业的时候，他需要招一个技术工人，不是招一个，招一些就选上了。然后做了技术以后，我这个人比较喜欢钻研，慢慢的我被提拔成工程师啊，在后面就负责人啊什么的，就是辞职，然后开始创业，开始自己的一个新的旅程。其实，当时开了个汽车方面的公司，当然这件事其实对我打击挺大的，因为我那时候雄心勃勃的创业，然后最终不欢而散。国内是比较歧视，就是低学历的，特别是虽然后面我也学了什么成人教育的本科，但这个是找不到工作的。一方面是社会环境，一方面是我确实在这件事情，比较受伤。我就在家看书，所以我想，那我应该去提高自己。然后呢，就一直在家看书，但是看书也不能永远看下去。我其实当时还是挺，郁郁不得志吧，可以说。自己挺有想法，但社会上每个人都觉得啊，你一个中专毕业的人，说实话，去卖房子、租房子，人家都不要，人家都要本科，全日制本科。
但我知道您的求学之路重返校园也并不是一帆风顺，对吗？
通过看书，通过学习，可以确实可以改变命运。我真心的体会到这个事情，脑袋里面的知识可以改变自己的行为，然后从而身边的人和环境都会慢慢变得不一样。所以我就想着我去考个研吧，然后就选择了一个离家比较近的一个985，从头开始学。我的英语其实非常差，就是在那之前，我英语几乎不是几乎就是零。我之所以没有考上高中，也是因为小时候有一个英语老师，初一的时候，他上完第一节课，问大家有没有觉得自己明天背不出来26个字母的，请站起来。当时我也比较傻，我就觉得，我觉得我自己背不出来，我就站起来了。我以为老师可能会有一些什么诀窍要教一下，谁知道他说，那你来办公室，上来就是打我一耳光，你为什么觉得自己背不出来？他觉得可能在挑战他的权威。然后我从那以后就非常讨厌英语，我就在考研的时候，大概28岁吧，重新开始学英语。那个时候我就觉得，可能要从初中开始学吧，拿着初中的书去附近大学自习室。其实那时候我都很尴尬，我就捂着书，怕别人看到我看的是初中教材。就后来学了一个月吧，觉得这还有高中的没学，大学的没学，这得学到什么时候？后来就直接去背单词，直接拿那个软件去刷考研单词，大概6000多个吧，就一直刷。一开始很困难，一天刷30个都很累。后来刷多了以后，慢慢的就觉得还好，然后这英语成绩，我考了3年，然后从一开始很低的分吧，40多分，后来考到70、80分，就在考研里面算是很不错了。虽然没考上，因为那个学校也招的人比较少，也是自己水平不行啊。然后但是英语成绩的提高让我觉得自己就有自信了， 因为以前大家就说啊，这谁谁挺聪明的，就是学习不太行。然后我听久了，我也会比较认可，因为事实也是啊，我学习是不行。但是经过这几年的自学，我发现，哎，我也不是不行啊，我英语也可以考得很不错。直到我来到澳洲，原来英语不只是考研的里面的那个阅读、写作文，还听和说啊，发现自己又是很差劲。但在这期间，我也去努力去提高自己的英语。我就是现在在这边也3年多了。一开始像大部分人一样送外卖、洗盘子、搞清洁，然后，我还做了1年的护工，残疾人护工。我学了个 C3 的证，support worker，然后做了1年。这期间，由于在澳洲修车太贵了，然后我就自己修车。如果我继续做我自己的本职工作，汽车方面的，其实做得还不错，比上班工资高一些。但是我接触的人都是华人，然后我就一辈子做这个，还是困在自己的圈子里。我想着，如果能通过去重新学心理学，我想首先能把自己放到一个必须去学英语的环境里面。其次，我的目标也不是只读个本科。
您刚来的时候英文水平怎么样？现在有进步吗？
很差呀，听不懂。完全听不懂。现在至少我基本交流没问题，然后有时候留学生跟我说："哎，哥，你能不能帮我去给跟谁讲讲价啊什么的？比如说给人看看车，讲讲价，我都没问题，也不会觉得啊，又要说英语了，没有那种感觉，就觉得还算 easy。我没有去系统学过什么，甚至我英语也没有报过什么班。写很多东西，我英语作文写得非常好，所以我写邮件什么的，我从来不去什么用 ChatGPT 什么的，就顶多单词可能要查一查拼写。"
那你也跟我讲过哈，重返校园计划完全是自己操办 DIY 的。那么目前哈，重读本科的计划进行到什么样的阶段了？
我计划是3月份入学。上周刚收到让我就是把我以前所有的教育经历那个全部发给他，因为他要看这个教育的连贯性，然后以及我把这边学的 C3 证书也都发给他。他有个 graduate entry，是你有本科证的情况下可以直接去参与这个课程，比如说弗林德斯大学，包括阿德莱德应该也有。就是学心理学的话，你有本科证的情况下只需要1年，当然你还需要学个前置课程。然后我有很多朋友，他学护理嘛，他们就也是 graduate entry，他们有本科证的情况下，从3年就变成2年，就可以减1年。
您为什么会选择弗林德斯大学，以及为什么选择这个学校的心理学专业？
便宜啊，不是在澳洲名校与否不重要吗？不重要。我身边其实有很多国内，南京大学啊、东南大学都是挺厉害的学校的，我朋友都是，但是。大家在这边相处就完全没有那种啊，谁是什么学校的，在国内完全不一样，就感觉那样子好像就是高人一等，但这边没有。怎么说呢？意识到大家都是普通人以后，我不会觉得名校与否怎么样。
刚才您一直提到在中国哈，无论是后续您怎么自学和精进，大家认为您的最高学历还是觉得您是中专生，那您有感受到一些学历歧视吗？
那太明显了，我觉得，大部分人感受不到，因为他们没有。被歧视过 特别是尤其后面我当我跟人家聊天，人家觉得听你聊天你好像挺认知还不错，也挺有涵养，你一定是什么大学什么什么大学毕业的吧？这时候有时候我就很尴尬。歧视能变成动力吗？我觉得在我看来不太容易。似乎可能在别的故事里面能容易看到啊，我怎么受到歧视，受到什么待遇，所以要奋发图强。但是，在我的感受里不会，我觉得这会让人习惯，觉得我就是低人一等。当然，每个人都想变得更优秀，我觉得这无论是否受歧视，这都不受影响。我30岁之前会想着去改变这些，那别人会对我刮目相看。但当你自己真正的，不再自卑，有一些自我认可的感受，发现自己哦，原来我也行。有这种感受以后，那些就不太重要了。从30岁开始，我发现，那些我觉得我曾经我去仰望那些人，觉得也是普通人。恰恰相反，其实恰恰相反，就是你比如说我如果是一个清华毕业的，我现在这样子，那普普通通呀，大家不会觉得你有什么出色的地方吧？但如果我起点很低。那我如果做得还不错的话，那反而变成我一个闪光点。
那在重返校园的这个过程中哈，有没有遇到一些反对和质疑的声音？
我不在乎那些反对我的， 包括我爸妈的意见，我不在乎，因为如果在乎他们的意见，我只能会变得比他们还普通吧，因为他们的意见一定是基于他们的认知。就像我出国，我卖房子，从来都是通知他们，他们肯定很反对啊，哪有家长不反对这种事情的？包括学心理学这件事，我也跟他们提过一嘴，他们说这个能好找工作吗？我说不好找，找不到工作。他们的反对，我不介意。
那我看您重返校园，其实还是以实用为主，包括选择这个学校哈，您说也是因为便宜，但现在又说它其实不好找工作，所以您做这个事情的原因到底是为了什么呢？
就像我在国内考研考的是心理学，首先其实我真心的是对人的发展是有好奇心的。其实像我一样的中专生，但像我一样就是走出自己的路的很少。我很想知道怎么样才能控制自己的命运，或者说有一套方法，科学的方法。我为什么最后下定决心？有很多因素，有一句话好像是巴菲特说的，就是。你想一想，你财富自由后想做什么？那你现在就去做什么？我想，那如果我不需要赚钱了，我想做什么？除了玩啊，我可能会想着，那我想去，研究一下心理学，我想去研究一下人的发展，怎么样才能在外界或者自己的干预下，然后变得更好一点？以及，其实我想读得更高的学历。
虽然说现在还没有正式开学哈，但我相信您已经做了一些准备工作，了解过这个心理学专业以后要做什么，以及学业上会面临什么样的情况。那到目前为止，您感觉会不会有哪些方面的挑战呢？比如说语言方面啊，学习难度啊，心理啊，甚至是年龄方面的焦虑。
首先，年龄我是一点不会，别人都尤其过生日的时候，我觉得啊，又大一岁，好像也很遗憾的样子。但我对我的每个年龄很满意，我对我的35岁我非常满意。没有挑战的事情，我恰恰不太想做。就像以前我做技术的时候，我对那些别人解决不了的问题比较感兴趣，而不是天天做一些没有挑战的事情。最有挑战的，我觉得一定是语言，特别是在心理学。我看，如果你想做心理咨询，他需要去做咨询，做咨询，尤其是接那些求助电话，我现在对打电话这件事情还是有点，特别是 Aussie 口音，都有点，还是这方面还是有点担心的。他这个一年制本科，如果均分可以还不错的话，他可以直接申请 Honor 学位，事业顺利的话就可以申请那个博士。如果均分没那么高，不能读 Honor 的话，那我一年后毕业了就去读个 Master。我考研嘛，因为我学过心理学本科的内容。
那如果有跟您这个背景比较相似，也正在犹豫要不要突破人生舒适圈的这些听众哈，在听我们的节目，那您有什么话想对他们说吗？
对我而言，当自己在犹豫一件事要不要去做，要不要向前一步去尝试新的东西的时候，我从来告诉自己都是，尽管去尝试，不要犹豫留在原地。如果有个人这么向我求助的话，我会鼓励他去做，并且会告诉他，去靠近那些支持他的人，而不是否定他的人。
想听到更多这样的故事吗？您可以通过苹果播客、谷歌播客、Spotify 或者您喜爱的方式下载收听。